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2016年是中国“十三五”计划的第一年，经历了数年的经济增长下滑以后，政府能够保住6.5%的年增长目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六大目标能否实现？国有企业是否增加对国民经济重要领域的垄断？是否存在金融、股市、楼市崩盘的风险？所谓用自由换繁荣的社会契约是否会被打破，导致更多的社会动乱？时大家谈邀请专家为您剖析。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以及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在新年开始的不久，也就是第一个正常的工作日开始之后呢，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就传来不好的消息。在第一个交易日，上海的股市还有深圳的股市暴跌7%，两次触发了所谓断融机制的这个出现。张立凡先生，你认为这对中国今年的经济是一个什么样的预兆？
这个是非常令人担心的事情。就是实际上，当然我们对这个政府有很多的批评，但是谁也不愿意就是中国的经济突然崩溃，因为这样的话呢，这个最后受苦的还是老百姓。所以呢，现在大家还是希望，就是从良好的愿望出发，那么还是希望经济能够稳定，能够保持一种这个稳健的增长。但是现在看呢，可能风险非常之大。这个呢，我也注意到，就是像这种最近刚刚我看这个财新的这个胡淑丽女士，她发了一篇文章，她呢是警告，就是说中国在2016年有可能出现这种金融的结构性的这种危机。那么所谓结构性的危机，这个其实可想而知，因为现在过去那个我们过多的依赖这种虚拟经济，依赖这些个数字而不是实体经济。现在我们看呢，这个实体经济现在垮得很快，一个呢因为现在房地产业不景气，所以连带着像钢铁、建材这些行业都已经这个在下大幅度的下滑。现在像攀枝花这个攀钢，他们一个车间刚刚建成就直接停产，就是根本就没有开。那么其他的像包钢什么这些一些个比较大的一些个钢厂现在都很难维持。现在这个卖钢材基本上是一种白菜价。那么还有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山西，现在好像说是有100多个县已经是发不出工资。那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煤炭，现在煤炭也卖不出去了。这个经济其实下滑，无非你就是看这个能源的供应情况，电力的消耗情况，我们都可以看出来，这个是比较准的，用电减少了。那必定这个用煤也就减少了，那么这个呢也就说明实体经济现在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那么再加上我们也注意到像南方一些城市大量的像这种服装纺织品牌的行业，这些呢现在是在大规模的倒闭，而且现在很多著名的这些个服装品牌现在是像这个什么波司登、什么佐丹奴、什么九牧王、七匹狼，这些个都现在都在纷纷的关店。所以呢这种情况来看，而且这个行业呢它是一种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个行业现在是有1.7亿的人就业。那么如果这种大规模的倒闭潮出来呢，我觉得是相当危险的。就是说这部分基本上它是应该是农民工，甚至是农村的妇女出来打工，他们都要回去。那现在这种情况，如果说在2016年这种大规模的这个失业问题，这个我看何青莲女士 刚刚也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讲2016年一个失业大潮将横扫中国。我觉得反正这两位女士啊，一位何女士在美国，一位这个
胡女士，
胡女士在中国，他们现在好像从两个角度看的问题现在都非常严重。所以究竟这个2016年有没有什么起死回生的办法啊，我当然在经济方面我不是一个内行，但是我凭常识我也看不出来有什么好的办法。因为这个我感觉现在中央一再的出台一些政策，也想理顺很多的这种经济上的关系，但是呢实际
张先生现在线路出现一点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谈论一下当前中国的股市的状况。何斌先生，我们知道2015年中国的股市出现了巨大的动荡，而且政府的救市措施基本上被认为是失败的。你认为第一，2016年中国的经济一些重要领域，比如金融、股市、房地产，是不是存在崩盘的风险？政府有没有这个能力来对付此类风险的出现？
我不懂经济，但是呢，我的朋友中间很多是经济学家或者是这个商人，那么他们对中国的这个经济情况非常的担忧，认为呢，这个很有可能把中共的这个原来的很强有力的一个支撑，就是以经济来掩盖政治问题呢，会进一步的减弱。啊，经济问题非常严重啊，甚至看不到呢有任何的这个通过政府权力的杠杆使这个经济有大起色的可能性啊，就是进行根本性调整的这个力量也在减弱。但是在另外一个角度呢，我未必一定是这么看，因为我觉得首先中国保持了这么高的这个多年的这个持续的增长，继续让这种高速增长的这种可能性本来就不是现实的啊。那么它原来由于这个经济空间很大，没有低所的这个行业，比如说房地产也没有，这个高速公路也没有，或者是其他的行业很多都是空白地带。那么通过几十年来，你跟国际社会有一个接近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间，你的高速的经济增长呢，这个确实是有一个巨大的空间，不像有些发达国家它没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这是中国高速增长的一个其中一个原因。第二个是全世界的这个产业给了这个中国这么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一个国家的一些机会。再加上他们不顾这个经济环保啊，不顾这个基本上的这个正常的这个权利的这个产权的保护啊，尤其是国有资产的保护，那么进行大量的这种黑金交易，所以造成了这个经济上的持续性的这种高速反应是很多原因所造成的。那么现在慢慢经济走向一种回路，在一定程度上来讲是正常的，虽然我们从数字的描述来讲很恐怖啊，虽然我们在很多现象来讲这个失业那个失业，或者是这个企业倒闭那个企业倒闭，实际上这个里面涉及到很多层次的问题，不是一个单一的层次的问题，有的是产业必有的一个调整，有的是环境意识上升了，有一些这个行业就是必须要被控制啊，有一些事情是这个你的产能过剩啊，很多原因所造成的。但是基本上来讲，中国的经济不太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出现真正的全面性的这种崩溃。什么叫真正全面性的崩溃呢？就像出现以前那种贫困的局面，或者说呢，实行整个国家经济的不能运行。因为中国的这个民族是一个很勤奋的一个勤劳的一个民族，你只要这个政府不乱来。啊，老百姓的聪明智慧，老百姓的这种勤劳，会把经济达到一定的这种程度。而且中国的这个市场啊，国际的这种循环能力稍微下降了啊，国际的这个市场稍微下降了，但是你国内的这个消费能力还是比较强大的啊，但是未必是有那么强高的增长，但是你能够保持不要说6%了，你这3%、4%也是可以的。但是要用经济问题来掩盖政治问题的能量，确实下降了。这反而造成了另外一个好的一个推动力，就是把中共体制的问题给暴露出来了。如果就经济讨论经济，那那都是很严重的 啊，你美国在哪个国家都是一样，你针对看起来漏洞很多，所以经济问题未必有时候用纯粹的经济数字来看待它，而是有时候要从比较宏观的、比较抽象的问题来看待它。那中国经济的回落，中国经济的平缓，实际上是一种正常的、一种必然的一种过渡，恰恰是要利用这种平缓来进行产业的调整，恰恰要利用这种平缓来凸显这个政治改革的这个必要性。啊，所以有时候不要把经济问题讲得那么凝重，那么恐怖，对吧？再饿也饿不到当年毛泽东统治的这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那一等状况啊，这样一等啊，就是经济上基本上的正常状况是可以保护下去的。而且股市，比如说虽然是失败了，但是中国股市在整个的这个经济比动里面还是不是那么大的，不是个完全主导性的一个行为，只是具有相等意义啊，或者是标志性意义而已。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电话，听听天津的刘先生有什么看法。刘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用茶馆老舍小说里的一位人物王立发回应一下咱们今天的主题。我老没忘改良，总不肯落在人家后头，卖茶不行啊，开公寓，公寓没了签情书，情书不行啊，千里招待，人总得活着啊。我变尽了办法，不过是为了活下去。是啊，该贿赂的我就递包裹，我可没做过缺德的事儿，伤天害理的事儿，为什么就不叫我活着呢？我得罪了谁？谁？皇上、娘娘那些狗男女活得有滋有味的，但不许我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谢谢大家。
好，谢谢天津的刘先生。张立凡先生，刚才和平先生谈到了中国最近这些年来呢，一直是以经济问题来掩盖政治问题，那么利用西方的这种政学的观点，就是中共的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的高速发展之上。现在中国经济进入所谓的新常态，就是各方面体制上的问题都出现了，然后经济增长的这种幅度也在大幅的下滑，股市也在下跌，其他方面也出现一些问题。在你看来，中共的这种所谓的政权的合法性是不是受到了冲击？还有一些西方的学者认为，中国的目前存在一种潜在的社会的契机、社会的合约，就是只要政府能够在经济上给老百姓带来繁荣，那么公民在自由上、在民主上失去一些也无所谓。随着现在中国经济增长趋势的放缓，经济的下滑，各种问题的出现，你认为这种所谓的社会契约有没有可能会被打破？而且随着失业等等其他问题的出现，社会的动乱会不会有加剧的这种趋势？
其实所谓社会契约啊，这个中国人从来就缺乏契约精神，这个我以前讲过多次，就共产党这个执政之前也有很多的向人民的承诺，也可以视为是一种契约，比如什么共同富裕，比如什么小康社会等等等等，然后现在又来一个中国梦啊，这个呢都算是一种承诺，是一种要约，是一种许诺，但是呢实际上就是过这么几十年就忽悠一次。所以你所说的这个西方学者讲的这个用自由换繁荣，我曾经也有类似的表述，就叫做用民生换民主。那么这套东西是想用这个东西来维护政权的合法性，那实际上现在呢我觉得已经很难维持了，因为现在好像这个社会已经分化成两个阵营，就是所谓我们现在在网络上经常讲的赵家人和非赵家人，啊，那这个一般老百姓来讲都不是赵家人，所以所有的肥水都流向赵家，就是赵家的天下，而且赵家的军队，啊，这个赵家的这个媒体，所有
您说的张先生，您说的赵家是指南宋的赵家吗？
当然不是，现在这是一个网络热词。
嗯，
那么这个赵家当然指的一种说法就是指鲁迅先生的这个小说《阿 Q 正传》里那个赵家，那么就是因为阿 Q 也姓赵，但是呢，赵老太爷就说你也配姓赵，那就是你们 只是我们的这个奴隶而已。那实际上现在呢，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上，现在大公众现在突然之间从网络上觉醒了，原来这一切什么为人民服务，什么各种人民的词儿，你只要换成道家，都能解释得通了。啊，比如说为人民服务，其实就是为赵家服务；人民军队就是赵家军队；人民银行就是赵家银行。啊，只要把这个所有带人民的词儿，你都换成赵家，就能解释通了。啊，所以呢，我觉得这样虚幻的这种社会契约，确实现在很难维持了。所以我们也注意到，这个王岐山先生和这个福山的谈话，以及据说习近平先生接见福山等等，现在他们也急于想找出一种政治学上的说法，来证明这个中国模式或者中国现在所进行的这套这套统治方式的合法性。他们希望，因为正好福山在质疑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不是走到头了，然后呢，福山对中国呢也有兴趣，他们就想借这个话题来证明一下，就是中国的这个现有的这个统治的合法性。但实际上我觉得福山帮不了忙，在这个问题上，福山作为一个学者，一个严肃的学者，他不可能为你来背书。所以呢，我看这个所谓的这个社会契约，实际上早已经就是不存在了。而且呢，现在无情的事实也已经摆到了这个政权的面前，就是你们现在一手造成了今天的自己给自己造成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困境，你如何来解脱这个困境，这个就看你还有没有改革。而现在实际上大家对改革已经基本上不抱希望了，所以现在是一个非常不明确的未来。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江苏的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喂，你好主持人。我想说一下，就是中国的经济肯定还是一个下行的一个方式吧，因为中国的这个经济面跟它的跟股市跟其他的都已经脱节了。就像2015年6月份的时候，股市在红牛市，而经济在下行，它为什么这样呢？说明中国的股市跟经济啊已经脱节了。那么现在这个股市变成下跌，中国这个经济看得出来，说明中国的经济啊已经这个经济很差了，就中国的经济状况。然后我们这边的这个县城呢，或者市区里面，他那个房地产公司都倒掉了很多，房子卖不出去。他最主要的问题是中国的经济下行，经济下行首先是老百姓没有钱，老百姓有钱了，他肯定这方面就肯定好一点。那么经济一下行，老百姓没钱，内需不上来，是不是中国的各个方面全部受到影响，包括房地产其他的工业品。那么政府它不能够解决老百姓口袋里面的钱，不能够增加老百姓经济收入，它的经济面是很难提高到新的一个水平的。我想在2016年，中国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难的时刻，金融危机时刻吧。好，我讲到这里。
好，谢谢江苏的张先生。和平先生，你刚才谈到了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不仅仅经济方面失业严重了，经济增长下滑了，通胀了等等，在环境方面人们的这种容忍力也在越来越下降，尤其明显的就是现在的这种环境的破坏，雾霾的出现，整个大半个中国都笼罩在雾霾之中，这对人们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冲击。另外贫富差距的进一步的扩大的等等，你刚才谈到你不确定这些个问题能不能导致政治方面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出现。我们知道到2017年中共就要举行19大，习近平经过3年的掌权以后，有些人认为他现在可以腾出手来朝制度的或者说政治改革这方面迈出一步。你认为今年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吗？
我觉得几乎看不到， 这种可能性，在某一些局部的一些政策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微调，但是这不足以支撑一个真正公平的市场化的受监督的这么一等市场机制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的朋友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观点，有人是非常的批评这个习近平，但习近平认为是不应该给他任何的这个希望，因为过去几年中国的法治、中国的这个思想控制、中国的这个各个领域里面都在走上这个倒退，那么唯独习近平的梦，你看建立了一个个人性的这个残败，甚至有人说的这是文革这个倒退的一等可能性的出现，但是另外一些朋友呢又不是这么看。就是说呢，习近平呢，他是要，假如是以十年为期啊，先不要说他未来还要不要继续当领导下去，以十年为期呢，是可能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说第一个五年，他主要是在励志啊，就整顿励志；第二个五年，等这个励志贪污腐化得到控制，然后个人的人马啊，这个班底基本上建立起来。政治上基本上没有强有力的这个对手进行干预的情况之下，那么呢，第二个五年才有可能走上这个法治。但是我就是说，你可以这么有这么一个预期，因为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预期呢？因为不这么预期，中国是危险的，中国是一等灾难。那习近平本人其实也是一等灾难，也是一等危险，所以他走向法治是一等他不负他个人利益、个人民生，也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甚至符合整个国际文明社会的一个利益的一等必要的方向，所以这种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只是说我们没有信心来支撑这种我们对他的期望，是因为过去几年整个中国的政治法治啊各个领域里面倒退的现象非常的明显。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推动这一等发展呢？一方面是应该给习近平鼓励，就是说告诉习近平你主导中国的政治民主转型，对于你个人、对于中国、对人类社会都是有最大的帮助。如果你走向个人的独裁，走向个人的强人的这个道路，其实对任何一方都是一等灾难啊。当然这样是一等讲道理，而且这一等讲道理会不会放到传递到习近平那里去？习近平为了他即使听到这些东西会不会采纳，我们完全不知道。但是有一个东西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应该不断地发出自己的这个声音，不断地给这个政府、给习近平强有力的压力。因为只有一等强有力的压力情况之下，只有民主开放的情况之下，只有人们不断对他的错误的政策提出批评的和监督的情况之下，才有更大的推动力的往前走，而不是简单的主观的去期望一个民主的出现，一个简单的一个好像是习近平一定会往那个方向走。但是整体来讲，现在我们非常无力，作为老百姓来讲非常无力，因为没有任何管道发出你的声音。中国的媒体控制到了前所未有的黑暗的程度，中国的法治系统并没有建立一个管道，你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权利被维护起来。恰恰相反啊，过去可能是权力和权力和这个商业的勾结，现在完全是野蛮执政的这么一种状况。那么其他的领域里面没有说通过一个人大或者是政协有更多的不同的声音出现，在现在的政治环境之下，可能连那些想表演的政协委员都不敢表演了，更不应说他们会对这个执政提出批评的意见。所以整体的环境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但是除了发出我们的声音，我们又能做什么呢？对不对？我们又没有能力武装。
希望习近平多听听实时大家谈，就可以听到不同的意见了。好，今天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感谢美国明理集团总裁何频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实时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讨论的热点话题是 从碰触诺贝尔奖看习近平的国际名声，以及史上最牛军改的背后，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